就是今天的题目了。耶和华没有忘记你，神要透过一个献祭的启示告诉百姓知，没错，你们会倒闭抗野，你们会再绕行四十年，你们会很艰难，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知，我没有忘记过你们。这个是对于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对于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。经文有三次出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第一节、十七节和三十七节，第一、第十七和三十七，所以很自然他就分成三大段，每一段都是神所讲的一个重要启示。第一大段，应许之地献祭条例，这个为什么会带出我们的主题，耶和华没有忘记你呢？献祭是献给谁呢？献祭是献给耶和华。所以在一至十六节第一大段里面，献给耶和华和奉给耶和华出现八次那么多。八次，献祭其实是一个关系的恢复，献祭是代表我们可以从神重新连结。所以他八次出现献给奉给耶和华，其实即是预表紧神仍然接纳百姓，神仍然愿意同百姓建立关系。正如头先美贤妈妈分享，神好好啊，佢话你哋所献嘅祭咧，我会悦纳，我会让佢哋变成馨香之祭，系咪啊？事实上呢个祭好馨香咩？广东话几好噶，系咪啊？你以为你送俾我嘢好馨香咩？系嘛？我先至吓，我先至唔重视啊，我先至唔需要啊。咁事实上，人所献嘅祭咧，唔系好馨香嘅啫，因为我哋带住罪啊嘛，带住软弱。但系神竟然话，我会将佢哋变成馨香之祭，意思即系神接纳啊，神完全接纳嗰啲咁软弱嘅人，可以同佢重建关系，透过献祭。所以这个的献祭的启示告诉百姓知，第一个点是关系的恢复。第一大段的第一小点，关系的恢复，这种关系的恢复是透过献给耶和华重新连结。神说我开一条路，就是献祭，你们可以跟我之间建立关系，重建这个关系。这个就是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点，关系的恢复，献给耶和华。PowerPoint 可以将这个点打出来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部分，到底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呢？入不到迦南地，倒闭在旷野，难道神的应许落空？所以神一开始就在第一节就说了，献祭的时间点是几时呢？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，即是应许之地。第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得很清楚，到了应许之地。所以应许没有落空的，神的应许会前进，百姓可以入到应许之地。跟着就开始，除了时间因素，就是到了应许之地。祭物之前已经讲过，这个奉献要很多祭物的了。而这一次的重点呢，不是在那些祭牲。这次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这次的重点在第四节里面讲的细面油，第五节的酒。所以重点是素祭，细面油和酒在这一段里面重复出现了三次，细面油和酒。细面是用什么做的呢？是用小麦磨成粉所做成的细面。油用什么做的呢？橄榄所压榨出来的橄榄油。酒用什么做的呢？用葡萄。所以所有这些素祭都不会在旷野出现的，旷野不会 有面、油和酒的，旷野没有这些植物的，所以是要入到应许之地才有的。而且入到应许之地，即是说意思就是神的应许没有落空， 神话你哋入到嗰块地之后，你哋就要献呢一个面啦、细面啦、油啦同埋酒。意思即系话你哋一定入到应许之地。到时你哋嘅献祭就要加上呢啲素祭。哇，系咪好特别啊？神不断话俾百姓知，我用呢一个献祭嘅方法去话俾你哋知，唔需要灰心，可以悔罪，但系唔好灰心，唔好沮丧，可以难过，但系你哋仍然都系被纪念嘅。而且咧，呢一啲嘅面油同埋酒，系咪佢哋一进入迦南即刻有嘅咧？唔会嘅、哦，你仲要种植噶嘛？所以他预表一件事，就是定居迦南。他预表一件事，就是不单止入了迦南，而且你可以征服那个地方的一切外族定居下来，你们就可以献细面、新油和酒了。让这个配合之前的启示那些的祭牲的献祭，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馨香之祭，成为一个火祭，就是一个礼物可以献给神，所以它变成一个馨香的火祭，神所悦纳的一份礼物。这个就是经文里面那个很深的感动，神用献祭话给百姓知，虽然你们软弱，你们犯罪，你们不信，不过我仍然有慈爱，我没有忘记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入到应许之地，不过是你们的子孙。这个应许没有落空，而且呢跟着经文再处理十四十五节，这个应许会去到哪里呢？十四节，若有外人与你们同居，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怎样办理呢？他亦都要照样办理。然后一路就去到后来了。至于会众十五节，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两次出现世世代代，原来神的应许一路前进到世世代代。这个就是第一大段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或者在这一代里面我们灰心，我们软弱，或者我们在这一代里面有失败，有失望，不过神说我没有失败，我的应许会透过世世代代再延续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一个动力。这个动力是什么呢？我们做得不好，不过神没有离开我们的世世代代。我们做得不好，不过神的应许没有废弃到，祂仍然去到我的世世代代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种很大的鼓励？是啊，神你真是一个 好神，神你的恩典这么深，你透过重新启示应许之地献祭的条例告诉我们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的软弱是要面对的，不过你不离不弃。所以面对沮丧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你的处境很难，你会觉得神忘记你的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祂没有忘记我们，祂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们。永远有一条路是透过献祭可以重建关系，永远有一个应许是神的应许，祂不会失败。永远有一个的祝福是要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，他们比我们所得的福要更多更大。如果我们懂得警醒，如果我们生命里面一些软弱的见证成为造就他们的种子和祝福的话，这些要成为极大的营养，他们会警醒，他们会知道原来神很爱我们，仍然可以献祭，那些祭仍然都是馨香之祭，仍然都是神所悦纳的。所以关键就是去到一个位了，神要我们悔改，神要我们献祭，关键是我们祭定不祭。如果我不祭，我不肯献祭，就没有办法重建关系。如果我不祭，我不要去从一种灰心、沮丧、失望回转的话，我们的思维不调整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个困局当中。昨天跟一个弟兄聊天，他就说了，他好像人生里面时都有很多挫折的经历，就是他去完一间餐厅吃完东西没多久，这间餐厅就执了。他读完那个幼稚园，读完没多久幼稚园执了。 佢由幼稚園升到小學，讀完冇幾耐，小學執咗啦。佢話：唉，成日都係咁樣執咗執咗。我話其實你可以調轉一個眼光去睇㗎，就係所有好嘢神都俾你趕得切坐尾班車咯。是不是这间餐厅执之前你又可以吃到些好东西，这间有名的幼稚园执之前你又可以入到去读，赶到尾班车咯。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思维到底不停想到我失败，我负面，我沮丧，抑或我见到恩典、怜悯、慈爱。所以原来在旷野里面很大的考验，神要透过这个信息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忘记过我们，他的慈爱一路一路保护着我们。所以这个献祭，这个面，这个油，这个酒，其实不停给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种的启发。他们第一次听到神透过摩西讲这段经文，可能听不明白的，他们第一次听的时候仍然都很沮丧的，你还跟我讲献祭我都入不到迦南地了，你仲同我讲献祭，我都就嚟要死啦，要死喺旷野啦。你仲同我讲献祭，我啱先见完十二个探子死亡嗰种沮丧，我好灰心啊！你唔好再同我讲圣经啦，你唔好再同我讲神好应许、好信实啦，你唔好呢样唔好嗰样啦。有时我哋会唔会俾一啲负面嘅嘢包围咗？所以听唔明，原来神透过呢一个其实安慰紧我哋。神透过一样东西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语言方式。如果神透过继续说我是守约的，我是施慈爱的，虽然罚了你们，不过我都会祝福你们子子孙孙，百姓一听都觉得哎呀，我听惯了这些真理，这些教导，我耳朵一听就行了，是不是又是讲这套了。所以神不讲这一套，神说你入到去之后，神向前看，神永远带我们向前面看，入到应许之地之后，前面的应许很大的很大的祝福，在第一大段好像涌出来一样，有一种医治，里面还有讲将来的油，现在成为现在医治的油，里面所讲将来的酒，现在成为庆典的酒，是不是里面所讲的那个世面现在成为现在的祝福，我就可以享用着。所以用信心可以将将来变成现在。神要带百姓去看的就是不要定睛在现在的失败，要去看未来神在前面不变的应许。第一大段就很有威力，这样成为一个医治，成为一个在第十五章接住十三、十四很重要的一个经文。第二大段，十七节开始，十七节开始呢又讲到一些献祭认罪。十七去到三十六节，神要告诉百姓之前面有盼望。第一大段，我会带领你们进入去应许之地，我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不过有一件事很重要，神的圣洁不代表我就摆低了我的圣洁，我就只有应许应许应许。所以百姓仍然要学一个功课，这些的献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同神连结之外学神的圣洁要求。这个就是第二大段了。第二大段就开始入到一个献祭赎赦罪学习圣洁的一个范围，十七至到三十六节。一开始他先讲一个举祭，十七至到廿一节，十八节话你哋到了我所令你哋进去嘅那地，佢对应翻第二节，系咪啊？入咗应许之地之后要做啲咩咧？十九节。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，这些举祭包括什么呢？初熟的麦子磨面，所以前面只讲细面，现在讲得更加具体了，麦子，用麦子来到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给神。举祭是什么意思呢？举祭代表一个 的行动，这个行动呢，它将一件的物件分别为圣， 佢同一堆嘅其他面包完全唔同啦。嗰啲嘅面咧，可能系摆台面嘅，摆其他地方嘅。但系依家有一批系被举起嚟嘅，呢一批举起嚟系分别为圣嘅，系被分别出嚟嘅。而呢一批举起嘅咧，系要做第二个动作，系由主人嘅手里边转移到献俾神，佢就举起啦。举起嚟话神献俾你嘅。他从一堆里面分别出来，跟着做一个转移的动作，由主人转移到神的手里面，跟着其实最终要反映一个特质，感恩，充满感恩。为什么可以有收成呢？为什么可以有丰收呢？是吗？昨天我们看，刚刚在电视里面看新闻报道，讲到泰国有一个很大的特质，就是每年收成的时候，他们会有过万只那些鸭，他将鸭赶到稻田那里，收成完之后，就鸭在稻田一个礼拜过万只，做些什么呢？就是吃完那些在稻田剩下来的那些，可能那些其他的昆虫，有害的害虫，所以整万只鸭就在那里吃啊吃啊吃，一个礼拜，啊，那个片段很壮观，全部的鸭很整齐排队。排隊一路咁樣走到啲農田度，跟住食。佢話以往佢哋每一年都咁做嘅，不過今年咧可能出現呢一個失收。如果出現失收嘅話，呢啲鴨咧同埋嗰啲嘅農夫就唔可以再合作啦。鴨農同埋農夫就唔可以再合作啊，就冇辦法有呢個收成所剩翻落嚟嗰啲嘅物資可以俾呢啲嘅鴨去食。原來豐收唔係必然嘅。原来丰收是恩典来的，举祭是有一种与神连结的特质，就是感恩靠近神的圣洁，感恩去靠近神的一个恩典，这个就是 入到迦南地第一件事要做的事。在感恩里面我们就会远离罪，在感恩里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神是多么恩典，是用爱吸引进入圣洁，不是用认罪进入圣洁。认罪是之后的方法，但是第一个可以突破罪明白圣洁的是爱和感恩。爱和感恩就带动了人用举祭去走入圣洁，用举祭亲近神，用举祭献上感恩。所以经文的处理不是一开始就说有哪些可以赦免，有哪些不可以赦免，因为圣洁不是用恐惧进入的，圣洁是用敬畏和爱进入的。这个就是神给百姓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所以任何事当我们听到教会的教导而我们跟着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检查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跟着做。如果我跟着做是因为怕，不跟着做就会被小组长说了。为什么你参加生命树创意设计比赛呢？因为不参加组长就会变成这个白天鹅了，一有鹅二有鹅咁话我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又或不是，是爱里面我很想一起玩，一起参加。昨天我们就去了小组组员的家里 去一起看他们怎样做。哇，原来我发现到他们台面很多工具，很多不同的小工具，将那些纸可以怎样卷，怎样压，怎样做不同的形状。哇，整套工具很齐备。跟着问一问那些工具多少钱，他说百零元就整套齐了。哇，我们又很有感动 去淘一份回来。好好玩，可以回家以后继续玩，继续一些手工，继续一些创意。是什么引动呢？兴趣，爱的互动。进入一个的委身，进入一个的活动，进入一种关系。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，举祭就是这样的。举祭是由内心发出来的感恩，是爱的连结，是进入圣洁的一个的武器，一个秘密武器。不是因为怕进入圣洁，是因为爱吸引进入圣洁，是因为感恩吸引前进，进入圣洁。讲完举祭之后呢，就开始处理罪的问题了。原来神不是没有界限的，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因为他摆低了圣洁，摆低了对罪那种的要求，只眼开只眼闭，不是。 神一定要处理圣洁的问题，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。所以他就将罪分做两种，一种是误犯的无心之失，一种是故意的还要很高调地去行恶的，两个分别。而在无心之失里面，他又再分开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，是群体的无心之失一起犯错，又或是个人的无心之失。所以神在这里对罪的处理很仔细，仔细到一个地步，有时我们会不知不觉会觉得很厌烦，不用说那么细，不用说那么琐碎。神就告诉我们知他是有要求的神。信仰不是没有要求的，信仰不是信了之后就是坐在那里这样、享受完 就每天就吃一餐就离开。好像我们回到家里，我们期待什么？我们期待我们吃一餐是不是就跟家人之间有沟通，有关系的建立，是不是有节期有庆典，是不是特别的日子里面怎样互相去尊荣，去建立更深的一个爱。所以原来神是有要求，正如我们是有要求。如果今天我们彼此的关系没有要求的，那这种关系是很浅的，是很肤浅，是没有委身的。关系如果要深，一定有委身，一定有要求。神在这里对圣洁很有要求，所以他很仔细，什么事要怎样，要利未记更加仔细。怎样献祭，什么时候要献赎罪祭，什么时候要献这个燔祭，什么时候要献平安祭，什么时候要献什么祭，全部都很仔细，因为神很看重关系。22至29节是可以赦免的罪，要凸显出神的恩典，就算犯错都仍然有恩典。30至36节是讲出不得赦的罪，这些不得赦的罪，因为第三十节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善感行事，他的意思是 明知故犯，而且犯的时候还高调觉得，是啊，我是这样，那种不认罪，所以那个处境就带来不得赦免，不得赦免，因为没有一种冇一種認真悔改嘅心。如果咁，你話佢哋都有去獻祭啊？因為佢哋將獻祭變成咗一個好似工具。哦，我做咗你就赦免我，咁我做啦咁。唔係發自內心認真對付罪，所以喺犯錯嘅過程係故意犯錯，係高調犯錯。如同新約嘅時候，係咪同樣講到有一種罪係不得赦免，褻瀆聖靈？故意消灭圣灵的对抗圣灵的那个的感动、不得赦免。这个就是第二大段，神要人学圣洁的功课。第三大段，今天这里呢是去到尾声，越来越感动我的地方。37至31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面钉一根蓝细带子。这个位置很特别，一根蓝细带子在圣经有另外两个地方出现过。在出埃及记，他们出现的时候是讲到大祭司他的帽，大祭司的帽上面有一个金牌，那个金牌写着归耶和为圣。这个金牌怎样缝在那个帽上面呢？就是用一根蓝细带子缝在上面。所以那个是一个记号，是大祭司的记号。神现在要全部每一个百姓都在他的衣服上面去缝低这个的条绳，仿佛要告诉他们知，你们全族都是我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，是祭司的角度。神要百姓知道一件事，我拣选你们，我不离不弃，我拣选你们，我要人知道你们的身上就有这个记号，我要你们自己都要看到你们的身份是与万民不同的。你们正如出埃及记十九章所说，就要归我做 祭司的角度，圣洁的国民是全部都被拣选。神今天要对我们说呢，奇妙的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基督徒，原来我们都有一个特质，我们的衫上面都应该有一条这样的蓝色带子的记号，在灵里面宣告我们就是祭司的角度，宣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。而这个爱的特质很强，强到一个地步呢，百姓每一次看到就记得，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身上他们的服饰，他们特别的节期的时候所做的事，是不是很不同啊？他们家里有经文盒，他们手上有这个带子，他们有时祷告的时候有祷告巾，在额头上都会带一个经文盒，全部都是他们的祷告巾上也都有蓝色的，全部都是要表明他们是分别为圣，是属神的。有一次我们去到一间的酒店，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酒店很特别，看到整批犹太人在那里做早祷，他们全部都披上那些衣服，然后 又这个带上经文盒，手又绑上那些的带，然后整班的犹太男子在那里围圈，在那里祈祷敬拜，整到我们都不敢吃早餐住，先看了他们做什么事。很特别的一个记号，做完之后他们就收回他们那些的道具，那些身份的特征，然后就享用他们已经做过洁净的早餐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吃了，觉得心里面不停去，这个画面在我里面出现，一批分别为圣的子民，一批去到哪里都有一个的印记，他们会集体感谢神的子民，甚至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完了之后出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埋怨神，是感恩崇拜，是感恩崇拜。这个就是一批独特的子民，他们永远知道原来他们的身上有一根蓝细带子，是神所拣选的。最后最感动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神给百姓关系的提醒，提醒他们有一种关系，他们是圣洁的子民。但是最感动我的是最后一节四十一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作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们很多时候会失败，失败了之后我们就会放弃一段关系，或者离开一个小组，或者离开一个群组，是吗？我们一失败之后我们就放弃不玩了。谁失败经验最多呢？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失败经验最多的那一位，历世历代无数他的儿女跟他说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再信你了，我不再委身了，我不再付上代价了。但是神在这个地方竟然失败最多的他再一次委身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作你们的神。又再说多一次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一个永远没有忘记我们的神，一个永远在失败之后又再一次委身的神，一个永远不离不弃的神，一个永远坚持对我们相信仍然可以建立关系的神。然后他就不问情由委身下去，最后他竟然对着这一批这么勃逆这么反叛的百姓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整个第十五章有一种讲不出的爱和感动不停涌出来，涌出来。他医治着这一批沮丧灰心失望的百姓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说话有没有医治你？有没有触摸你？有没有帮助你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重新说，神啊，多谢你的委身，赦免我曾经做逃兵，曾经软弱， 曾经多次在小组、在群组、在信仰里面出走。赦免我成日都说我不玩，我不想再做基督徒，我不想再服侍。赦免我轻易放弃，赦免我成日都向魔鬼投降，同佢合作，埋怨你，控诉你。而你竟然今日再次同我讲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帮助我从为奴之地领出来。多谢你，因为你今日再一次同我讲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主，多谢你赐福俾我哋，莫捉住呢一个今日嗰个嘅恩典。耶和华没有忘记我，主，我哋赞美你，我哋一起用诗歌嚟到敬拜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